今天是第29讲，到了非常关键的，我说了，后边提的问题啊，这才是我们真正学佛的障碍。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学佛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他说，如果照你说的这个依他起，就是众生心呐，是有实质者，是有实际的本质的，就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佛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嘛，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心实是真实存在的。说如果照你这么说，心是真有的话，云何经说一切法无有自性，无生无灭也？那为什么般若经里头说一切法都没有自性，无根本就没有生起来过，无生无灭啊，不垢不净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哎，这个。也就是咱们用简短的话概括，就是说为什么般若经说一切法空？哎，你说心有，为什么不经说一切法空？这不是矛盾吗？这就是人们经常提的一个问题。佛呢就给了他一个回答，这个回答非常有名，就叫什么呢？叫三无性。但是看懂三无性的呀，非常之少。误解的那是几乎就是全都是误解。这个我先把这个问题跟这个三无性的关系先简单说一下啊，就是问题大家好听懂，就是说，你唯识说唯有识，那佛般若经为什么说无蕴皆空啊？要这个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才能够究竟涅槃。你这唯有识不是跟这个一切法空，跟无所得这不是？矛盾了吗？他问题是这样，他这个问题误解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呀，他没分清楚佛说法的阶段。佛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啊，专门说了一个解深密经。解深密经，解开甚深秘密之经。这个解深密经是。解开了一个什么甚深的秘密？就是这个问题，里头有一个大菩萨叫圣依生，他带我们众生问佛的这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他是怎么问的？他是这么问的：他说，佛呀，你在对这个阿罗汉就是小乘说法的时候啊，你说这个五蕴是有的，这个五蕴身里头啊，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人我，你不要执着这个。人我，哎，你把这个我执放下，你就可以八风吹不动，就可以没有烦恼。说那个时候，你说五蕴呐、十八界啊，这些都是有的，哎，这些是因缘法，这个有生有灭。然后说，后来你讲般若经的时候呢，你就说一切法无生无灭，没有自性，自性涅槃，是这个一切法空，五蕴皆空。说你这里头啊。一定有密意，就是有没说出来的话。哎，为什么你对小乘说五蕴有，为什么到大乘呢？到般若经你又说五蕴空？说你这里头啊，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但是我们知道呢，你这里头你说这个五蕴空啊，这里头啊肯定还有要解释的话。哎，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哎，我们搞不清楚，你为什么原来说有，后来又说五蕴空呢？哎，你这里头还有什么没说出来的话？这里头有什么秘意？就是有什么当时没有说出来的话？哎，这个秘意的意思不是说佛故意保密不说，秘意，你看咱们这儿译成叫意趣，哎。上节课那个，我说了这个，咱们用现在的话呢，可以叫用意，就是说，佛你这样，你先说有，又说五蕴空，你这一定是有用意的，哎，用现在的话，当时经里头叫意趣，也叫密意，各种翻法，就是说当时佛呀有在心里的潜台词没说出来，说你现在啊。我请你把那个潜台词告诉我们，就是解开这个秘密。哎，为什么你先说对小乘说五蕴有，现在又说五蕴没有？你这里头是为什么这么说？你把那个秘密给我们解开。 所以佛就说了一个解深密经来解开这个秘密。所以这个问题呢，跟解深密经问的这个问题是一致的。你看他也是说，如果你说唯识是有的话，那为什么般若经说五蕴空呢？说识也没有，你看五蕴里头有识蕴吗？哎，说识蕴也没有，这不是矛盾的吗？答不为经言，就是说这里头啊，佛说的话啊是没有自相矛盾的。为什么呢？我先这个先来一个总的回答，让我们心里先清楚一下，然后咱们再往下看就很轻松了。在解深密经里头，佛就说呀，先表扬这个圣云圣菩萨，说善哉善哉，说你呀，为了怜悯众生，就是他们看经看不懂，他必然会提出这个问题，所以呢，你为大家呀问这个问题，说你好好听着，我给你说这个里头的所有秘密，就是说今天我把我没说出来的话呀，全都告诉你，你就全明白了。哎，这就为众生解了这个秘密。然后解深密经是怎么解释的呢？佛就说呀，我一生说法呀，分三大阶段。你要是知道这个三大阶段呢，你就明白这个问题了。三大阶段是什么呢？佛就说，一开始啊，佛刚成佛的时候，周围啊来的大部分都是那个小乘人，哎，就是声闻乘。声闻乘是必须听佛说法，他才能够。才必须见佛，听佛说法，声闻嘛，必须听佛的声音，他才能够听懂一点，根性比较差。哎，刚学佛不久，说这个小乘人他为什么找我呢？他是为了断烦恼。就是一开始我们一个不学佛的人，我为什么要去学佛法？他不是说，很少有人说我是要追求真理，佛说他是一切智者，我要这个跟他学一切智。很少有人有这么高远的目标。一开始找佛教都是什么呀？都是有烦恼，有病乱投医，求这个不行，求那个不行。有人说你去看看佛，佛法无边，这佛本事比较大，你去问问他。哎，都是去断烦恼去了。这些人呢，佛跟他们说法呢，只能给他说什么呀？告诉他你怎么断烦恼，就是断烦恼的方法，因为他就是问的这个问题。你要是这个时候给他讲世界什么真有什么什么真假有无，他不听那个，他说你跟我的烦恼没关系，我现在这个有病了，孩子死了，什么问题，这怎么解决？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佛呢，这个时候对这些人只能讲什么呀？断烦恼的方法。断烦恼的方法很简单，别的法都不用动，就告诉他说，你这个五蕴身里头啊，人们都认为有一个我，那个时候那个人也不是那个时候，一般就是世界范围内，几千年来，一般的民族都是相信有灵魂的，一般的，哎，人们不会，那个一般的人不会傻到像现在的科学搞出来的这唯物主义，说人是生命是从那个没有生命的东西里头，邦就出来一个生命。啊，然后这一生几十年完了之后，嘎巴一下就不管你造什么，就什么都没有了。哎，这是非常傻的，这个就是说违反基本因果的。哎，你没有生命怎么可能出来生命呢？啊，他唯物主义就傻到这种程度，这是现代科学造的这个很傻的这种东西。就是说，一般像古代那个时候，人们都是相信有灵魂的。佛说呀，你为什么苦恼啊？就是因为你执着你这个五蕴身里头啊有一个我，有一个灵魂。哎，我这几十年我一死，我还会转成这个别的人，转成动物，转成神仙。哎，所以你就这为这个我呢，你就这个争来争去，就生出很多烦恼来。佛说其实啊，你说的那个灵魂不存在，没有那个东西。你这个五蕴身呢，也既然不是不存在我，你这个五蕴身也不是我的。哎，实际上说你执着这里头有我，就是你一个错误。你由于执着了有我，所以你就要为我贪嗔痴，必然生那个烦恼。如果你把这个我放下，真的是就没有烦恼。那个时候那个人们啊，修行根性好，能见佛，那也是多少劫修行得来的。哎，他把这个我执一放下， 一开始没有完全放下，放下一点儿，他的烦恼就减轻一点儿；放得多，烦恼就减轻得多。最后真的把我说没有我，那就你骂我，骂我是回声，也没有被骂的人，也没有所骂的人，也没有声音。哎，什么佛给他们说了很多比喻，他们根性很好，相信，结果呢就证到了八风吹不动的阿罗汉境界。佛说呀，对小乘人呢，他们发不了大心，发不了成一切智者的心，所以呢，只能这个给他讲怎么断烦恼，怎么断烦恼啊？咱们把佛的整个意思结合起来啊，把《法华经》的意思也结合起来。佛就说，实际上呢，断了烦恼啊，你还没出轮回，你承认这个世界实有啊，你从梦中醒不来，你不能真正解脱。所以呢，佛说告诉他们无我之后，让他断烦恼之后呢，他们在不知道我没有烦恼之后啊，他们自然会产生一个更高的欲望，就是说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人的欲望现在你不知道，现在你是抓面前的这个目标，你这个目标达到之后，你必然有新的目标，这是必然的。所以佛说，你给他把这个烦恼断了之后啊，他必然会产生新的欲望，就是什么呢？八风吹不动，别人骂我、夸我什么，哎，我不动心。但是呢，他就会感觉到这叫粗的烦恼，这种烦恼呢，
老师，就是你们关于这个灵魂啊、灵魂转世那个，就是讲了多遍，我想跟您再确认一下，就是佛说的这个以前就是我们大家众生所认为这个灵魂转世，还有另外佛也跟小乘说，是不是也说因果，也说投胎，说因果，也说轮回？那这个灵魂和就是我们一般正常的外道也好，其他正常理解的这个灵魂转世，和我们都这么说嘛？那和佛所说的这个因果轮回之间，它有什么区别？
我们现在因为综合的就说佛教的了义啊，就是因为跟小乘呢，他是一点一点的把真理说出来的。我们现在就说了义，很简单。佛说这个你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这是绝对的。到后来到大乘，他说你这个五蕴身实际上也没有，因为它是梦，是幻。实际上呢，只有心，这个心是你。谁在轮回？阿赖耶识在轮回，你的藏识在轮回。就是你比如说这生我转人，下生做神仙，这生转人是什么呀？是我的阿赖耶识的记忆呢，人道那个记忆最重，我生起来一个我是一个人的梦，我这个种子用完了，下边什么业最重了呢？说天道业最重，我的那个种子天道的那个记忆的种子呢，就生起来一个我是一个神仙的梦。所以是你说。准确的说啊，谁在轮回？没有一个东西在轮回，因为轮回就不存在，是我们的一个妄想，是一个梦。所以这是了义回答啊，根本就没有轮回，叫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就是你醒了之后，你就知道根本没有六道轮回，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一个人说我转到这儿了，转到那儿了。在我们佛法了义佛法来说，根本就没有轮回。所以，对小乘说的那一点法，说五蕴身有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是绝对正确然后到第二识，这个般若经呢，就告诉你五蕴身也没有，外边的五蕴也没有，人法皆空，你梦里的全都空。这咱们就接着说了，说这个小乘一开始粗烦恼断了，这个烦恼是凡夫也认为是烦恼的。咱们大家都，我病了，我这个垮台了，或者是被这个失忆了，或者是这个就是精神遭受打击了，这种烦恼啊，凡夫也认为是烦恼。
那就您刚才说的，一个是了义法，一个是灵魂转世，这两个，那在灵魂转世里面有因果轮回，那在了义法里面
没有转世，没有轮回，没有灵魂。
有没有因果？
哎，只有一个你一个阿赖耶识是真实存在的，他在做六道轮回的梦，这是了一回了。然后这个粗烦恼断了之后呢，这个人就该要求高了。他还有细烦恼，什么是细烦恼啊？叫分别，就是烦恼。就是什么叫分别？就是我一起床，哎呀，我起不起啊？ 我起来，我还得干这个，还得干那个，这也是烦恼，就是分别。因为什么呢？你要严格的说，你只要分别就可能出错，对不对？你分别，哎，这是谁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么一分别一比较啊，就可能出现判断失误。哎，你出错了就要倒霉。所以这个你粗烦恼断了之后啊，那只是这个世间人都认为烦恼的。粗烦恼断之后啊，他必然会提出第二个要求来，就是说，这个分别是不是也不对？这个是不是分别就是错的？是不是这个我这个烦恼能不能断？佛就开始对这样的提出这样问题的人讲般若经，告诉他说，这个分别就是妄想，就是颠倒梦想。你这个分别也是可以断的，这个分别的这个烦恼，这个细烦恼怎么断？他说：“你就学般若经，哎，知道这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种子熏习的多了，这个种子的力量就可以使这个梦，就是颠倒梦想的种子呢，生不起梦来，你就能从梦中醒来。这就进入了大乘二识，叫学般若经。所以般若经告诉这些人说什么呢？一切法空。在这个人学了般若经。”一看一切法空，这人比小乘要难接受，因为什么呢？因为小乘这个学无我呀，他觉得放下我执呢，一听一试呢，哎，果然这个烦恼就减少了。可是这个一切法空呢，他无始以来就一直执着我们面前法事有，现在告诉他一切空非常难接受，所以一开始学这个一切法空的时候啊，佛是。整天你看这般若经讲了一共16回，一共讲了500多万字，600卷大般若经，那一共是16会，到处讲。但是16会讲了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告诉他说，你面前的一切法全是颠倒梦想，全是梦幻泡影，全是不存在的。你梦醒了，把这个五蕴皆空，你照见五蕴皆空，才能够。见到这个到彼岸才能够见到真实。为什么佛要用这么多的话，说那么多年来说明一句话，就是说你面前的法是空。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个面前的法非我们不相信，非常难空。你说面前是梦，如梦幻泡影，他就是。你要他听佛说吧，也有道理。他说：“你说你现在跟昨天晚上做梦有什么区别啊？哎，你昨天晚上也是见的色声香味触法6种，你今天起来还是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6种，一点都没多。你跟做梦有什么区别啊？”他心里都想，他说：“你说的道理也对，可是我怎么就觉得这是这个真实呢？”佛说：“你在梦里头，当然你认为真实，你只有醒了才知道，觉得那是虚妄。”那他说对，你说的也对，反正就是他没觉得佛说的对，但是心里头老觉得就是这不是梦，为什么？因为我们熏那个说这不是梦，这是真实的种子啊，太深厚了，那个接受佛的那点这个正见的种子啊太少了，所以那一点一下就忘了，那个说这是真实的那个种子，呼如江河大海轰轰的往起跑，所以呢。我们的习气太，这个邪见习气太重，所以呢，佛要反复的说，注意，这个时候啊，有的人说，那个你说那个就是三界唯有心，佛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告诉他三界唯有心是心做的梦？这个上节课我们也反复讲这个道理了，很简单，就是在这些人怎么说他都不相信面前是假的，是梦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你绝不可对他说。世界上真有什么？因为只要你说了之后，他就死死的抓住那个东西，就是，反正世界上有真有的，我不是全空，他就不全空了，哎，所以这个佛说法上节课也说，佛说法很困难，他就是对这个中学的学生，第二识咱们就叫中学，小乘就叫小学，对中学生，对他们的课程就是给他们破一切法。把面前的法要彻底破的一点都不剩，他必须下这么大的决心，哎，他才能怎么样啊？无智亦无德，能所双亡， 以无所得故，照见五蕴皆空，证入空性，然后他才能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才能到彼岸。然后呢，假如说这个人呢，听的佛说的多了，他觉得有道理，他有一天他开始怀疑了，他说这有可能是梦，这个时候他就会提出第三个问题来，他说如果我面前是梦的话，那我醒了，那世界上真有什么呀？必然要问这个。你他只有什么人不问呢？你看现在好多人广读般若经不学唯识，为什么呀？他般若经看不懂的他不去问那个，为什么呀？他不信佛说五蕴皆空的人，他不问世界上真有什么，哎，他不提第三个问题。所以现在学般若经不学唯识的人都是什么呀？都是没看懂般若经的人，在那认为都有的人，哎，在那还在那跟佛较劲儿的人，他不去问世界上真有什么去，哎，所以这个到那个有的人真信了，就跟那个有一个基督教有那么一个故事，说大旱，后来这个牧师说呀，我们去向上帝求雨，就大家都就跑到一个地方去聚会去，他带着求雨，到了这之后呢，这牧师一看啊，说我们这回求雨呀，心最诚的是这个小女孩，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小女孩是带着伞来的。你可以看，你可以想象这些求雨的人，他本身是不是啊？这一对比就对比出来了，哎。所以这些人在这说，我学不说就我相信佛说五蕴皆空，其实呢他根本就根本他就不信，他所以他不学唯识。他要是真的信五蕴皆空，他必然要问，我这是假的，我这全是空，那真有什么呀？必然要问，他必然要学唯识。所以这些不学唯识的人呢，才会问出这个问题来，说哎，你说唯有识，那佛怎么说一切皆空啊？实际上他是什么呢？他那一切法呀，他没空，他才会问这个问题。咱们就还先说那个佛说的三十说法，他怀疑说面前有可能是梦，有可能是假的了，他就会问：那我梦醒了是什么呀？佛说梦里都没有，但是你那个能正在做梦的心是有的，这很简单的逻辑。他一听哦，就明白了，原来三界唯有心，哎，心里头做出来的梦里头都没有。行了，佛说我一生说法呀，就说了这么三个内容，哎，跟小乘呢，因为他发小心不发大心，不发心成佛，哎，所以我给他说一个五蕴身有，五蕴身里头没有灵魂，这叫法有人无。然后这个人相信人我空之后呢，断了粗烦恼，然后他要求断细烦恼，分别这个烦恼的时候，佛就说你面前的五蕴呢，全是如梦幻泡影，全是空，你不用分别它，哎，你把这个分别断掉，你就可以证到五蕴皆空。到这个人相信五蕴皆空的时候，他又会问五蕴皆空之后我看见什么呀？世界上唯有心，哎，三世说法，这就叫小乘中观唯识。佛说我说了这么三段，如果你明白这三段之后，你还会问这个问题吗？就不会了。这个问题显然是什么人呢？就是广学般若经还没学懂，他还不知道要去问世界上真有什么的，所以他也不去学唯识的人，他才会问啊，你说唯有识不对吧？佛说一切法空啊，他分不清什么呀？二十说法跟三十说法，他分不清中学教材的内容跟大学教材的内容，所以他就认为什么呢？我中学教材说是一切法空，这个里头就应该把大学内容也空掉，这是一个这个层次的混乱。所以呢，佛说呀，你看我一生说法是说了这么三个阶段，所以你把这三个阶段都学完了之后呢，你就没有任何疑问了，哎，第三阶段的核心是什么呀？三性理论，就是我们说的，嗯，说 咱们用了义说法，三界唯有心，这叫依他起性。然后心里头如果你做梦，梦里头叫什么呀？遍计所执性，那是梦里头都是空，生出一个假法来。这是世界的状态，就是一个真法一个假法，叫唯识无境。然后佛怎么跟你说法呢？佛说呀，你知道这是梦，你就熏习说这是梦，这一切如梦幻泡影，熏习这个正见种子，这个正见种子熏到你的真心里头，这个真心的这个正见种子力量大了呀，它就可以把这个梦给怎么样啊，破坏掉，中断掉，你就不会做梦了。你不做梦了，你就是证到了空性，你就看见了三界唯有心，你就证到了唯识境界。哎，这叫转染成境。哎，所以呢，佛说世界上有什么法呀？三个法，真有的是心，没有的是梦中境界。然后佛给你讲了一个什么修行方法，就是你把梦中境界全空掉，你就能证到三界唯有心。你把梦中境界全空掉，这个修行方法，这个真理，佛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圆满成就真实性。哎，告诉你一个圆满成就真实性的方法，就是你把梦中的法呢全空掉。哎，这正好是般若经说的内容。佛给他这个把这个三世判教一说，圣一峰实际上这个圣一那个这个三世判教的内容啊，是圣一生菩萨说出来的。因为他听了佛的解释之后啊，他说哎，佛依我所解，佛所说义。哎，佛是不是说你在一生当中说了分这么三个阶段？佛说哎，你理解的太好了，我就是这个意思。哎，是菩萨说出来的。这样的话呢，就是问题就解决了，解开甚深秘密了。就是说为什么般若经说一切法空，因为他正处在二十，刚回小向大，刚开始学这个大乘，刚开始学般若经，这个时候呢，佛呢主要任务就是让他知道你面前的法全是梦，必须全部空掉。这个时候说的经就叫般若经，它的内容就是一切法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注意，你看他这个一切有为法呀是有范围的，他这个一切有为法都是像梦里的，像幻化出来的。什么叫梦里的？就证明他说的这一切有为法都是梦里的法，它不包括梦外边的法，所以这是般若经的范围。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之后呢，你就这个知道就是佛为什么说一切法空了，佛是为了让你把梦中法都空掉。这又是一个绝对真理，只有这个人相信佛说的一切法空之后呢，他才会问第三个问题，他才会去学这个唯识，就是世界上真有什么，真有心，真有心识。这都是就是你好像毕业，你这个中学毕业了你才会上大学。哎，佛说你看三个阶段说法呀，它是不矛盾的，它是一步一步最后把你全部佛法说完了。说到唯识的三自性，佛说就把一切法说完了。摄大乘论是佛说的阿毗达摩大乘经的一品，里头佛就说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掌握了三性，诸佛所有秘密语言，就是说一切佛所说的所有秘密语言，就是那个潜台词，就是佛说经啊，它不可能说一个经里头把全部佛法都说清楚，那听的人也没法听，因为听的人都是问一个问题，你只能回答那一个问题。所以呢，佛说经没有说过这样的法，就是但是解深密呢，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把佛说的一生佛法给概括了一下，是一个纲。哎，那个阿毗达摩大乘经是论大乘的，是整个大乘的纲，但是呢，那个经没传到中国来，因为我们中国人修行的不好，根性差，无缘见到这么了义的经，佛说的论大乘，阿毗达摩是论，阿毗达摩大乘经就是论大乘经，就是佛论大乘。所以佛说三藏十二部，佛说的经里头有论藏， 经藏、律藏，还有论藏。我们现在呢，没把佛说的论藏留下来，结果呢，现在论藏都是弟子的了。实际上佛有论藏，阿毗达摩大乘经、论大乘经，哎，但是呢，无着菩萨救我们一命，他把其中最重要的一品叫摄大乘品给解说，他的解说给留下来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呢，大概的来窥探这个佛论大乘的基本纲领，哎，就是给归成实际化，哎，所以这个佛这么一把这个三十判教一说清楚啊，圣意圣菩萨就明白了，说哦，这个我刚才问问题，佛说的那个是埋藏的甚深秘密，就是佛在说般若经的时候啊，佛在心里埋藏着一个甚深秘密，是什么呢？就是世界上真有什么，真有心识，佛这个时候是埋藏在心里的秘密，他不能跟这个二十上中学的学生，中学生说，为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原因，他不相信梦是空的时候啊，你不能跟他说什么真有，你一说什么真有，他在梦里头他就抓住那个真有，他就不空了。实际上他在梦里抓的那个真有还是什么呀，梦里的东西，所以这个很麻烦。所以佛呢，为了这个教学方法啊，为了让他们尽快成佛，哎，不在一个地方给这个难住，所以佛设计的这个方法就很捷径，很聪明，就是说中学生你就告诉他说梦里的法就不能，哎，就这个必须全空，必须彻底空，哎，连里头的佛也要空，里头的佛法也要空，哎，你必须空到这个一点都不剩，你才能从梦中醒来。所以佛说呀，我在般若经二十说一切法空，跟对小乘说五蕴有矛盾吗？没矛盾，他比小乘进步了，把小乘说的那个梦里的五蕴又空掉了。说跟这个三界唯有心矛盾吗？不矛盾，因为什么呢？我说的一切法空是梦中的法，一切法空，哎，那个能做梦的心我在这儿还没跟他说了，哎，他根本就想不到，他认为五蕴有的时候他怎么会想到五蕴之外还有一个真有的东西，他绝对不会去想那个，所以这个时候就专心让他空五蕴。所以呢，他跟那个说，我说五蕴空，跟这个能做五蕴这个梦的那个心有一点矛盾都没有，而且还你必须把五蕴空掉之后呢，你才能看见那个能做梦的心，哎，你必须要学完中学课程，你毕业了，你相信五蕴皆空了，你才会要求上大学，你才会要求问说我五蕴空了之后，哎，照见什么。你那个观音上来般若经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就完了，那不可能的，如果照见五蕴皆空就完了，那就成完空了，是不是啊？照见五蕴皆空，五蕴都没有了，好，观音在那坐着干什么呀？成完空了的，是不是啊？所以你他就是不相信五蕴空的人才会在那儿反复的读心经，哎，读还读不懂。你看这现在这事实就证明什么呀，现在学般若经的一般解释般若经都怎么解释啊，五蕴皆空，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五蕴就是有，还在那知道五蕴有了，还在那处于小乘阶段，说老实话，他如果把这个空解释成有之后啊，他还不如小乘，因为人家小乘说法有人无，就是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呐，人家是真没有，人家说没有灵魂，人家说人我无，人家是真空真无。可是你到这个二十学段一学，开始没学懂没学好的，你说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你把空颠倒成有之后啊，那一下五蕴成有了，什么都成有了，因为空不是没有了，等于你一下退到了凡夫界，连小乘那一点你都没守住，人家小乘还有一点真空，你这一把空字颠倒成有，你这没有真空了，哎，所以你这现在这个没学好中学阶段这个呀，你实际上是退到了凡夫界， 我们凡夫无始以来，不就是说五蕴有，十八界有，什么我有你有，人我法我都有，我们凡夫无始以来不就这样吗？我们现在学般若经的人是不是就把佛经给解释成这样了？人也有，法也有，什么都有，都是因缘法啊，都是什么因果六道轮回全有了。现在说老实话，现在啊能讲有六道轮回，这都是好根性的了。现在我真的是不信，那次在和尚里头调查，佛学院和尚里头调查，竟然还有一个举手说不信轮回的，我非常惊奇。不信轮回你出家干什么呀？啊，他们说这不是少数，现在就是不信轮回的。这你不信轮回，实际上就信佛，就不是真的信佛了。如果没有轮回的话，你信佛干什么呀？你这人活就几十年，一死就没有了，就不存在修行问题了，是不是啊？你还修什么行啊？
他不信六道轮回，是因为他那个就知道六道轮回是也是在梦里的，还他就是
不是？哎呀，你想的太高了，他太水平太高了，就是不信有轮回，就是不信有鬼，不信人死了之后还有延续，知道吗？现在不信有鬼的人太多了，我这老跟佛教徒打交道，弄得我现在都有点那个，就是我现在到那个网上一看，那个就是别人对佛教的评论呢，那给佛教骂的，哎呀，那个就是迷信，哎，就是骗人的，就是骗钱的啊。那个李嘉诚出十五亿盖了个庙，那让那些人骂的，哎呀，说那个客气一点的说，这是可惜了了，十五亿，哎呀，盖这庙有什么用啊？啊，应该这个给大家吃喝，应该这个给大家这个办点实事儿啊。你说，
现在就是关于他学那个佛的第一级，是说，比方说学小乘、学大乘，然后学文士，他是跟这个人的根性有关系的。
对对对。
那比方说现在大部分人这个根性都不，就按您说，就
很差，对，所以才是末法嘛。
对。那他那个就比方说，好多人他连烦恼都没解决，或者说他有些人就是就是烦恼吧，不一定是生死问题，但他烦恼在自己生死问题上。那像这样子的人，他学大乘学为识，那岂不是就是一可能是学不懂，二是他可能是学了理论上懂，但是他回过头来他还是觉得生存上或者烦恼的问题解决不了。
首先呀，这样的人不会学大乘的，他一定是那，因为现在绝大部分佛教徒都是这个阶段。你看绝大部分佛教徒为什么学佛呀？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有的是病，有的是这个什么，反正遇到困难，反正最一般的吧，也是求佛保佑这个平安，保佑健康，保佑这个工作，保佑发财，保佑什么，都是求这个的，都是求这个断粗烦恼的。哎，尤其是好多呀，你要是一般发展很顺利，身体很健康，那整天吃喝玩乐，那根本就不可能学佛的。哎，只有那个就是思考人生，哎。这个当然也不能排除啊，有少数像咱们周围高级知识分子，那不愁吃喝，他是什么呢？真的是探求真理。像西方包括很多学物理的学佛，而且学得很不错，理解得很好，为什么呀？他就是属于那个高层次的，就是我要找真理，哎，他找到佛教，这是少数，大部分都是求这个断烦恼的，所以他就是学小乘。所以那个现在你看法师们当然跟他说，就是说啊，有轮回什么，就是法有人无，讲这个的哈，就是小乘法。所以就是根据，如果他说我学大乘，那一定有大乘根性，一定有大乘根性，就是他必须有，他有需求他才会去学。所以这个谁学谁处在什么阶段根本不用管，他自己是什么阶段他就会去找什么法。
因为就是这几天我周围就是有一个瑜伽老师，他就比较典型，他可以就是他是愿意去相信全都没有的，就这个对他来说就他智慧上没什么问题，但比方说他现在就是没钱了，比方说他很开心的带他女儿出去玩了一趟，然后回来就身上就几百块钱，然后存银行卡里也就几百块钱，然后就下个月都生活不过去了，然后他就为这个就是很烦恼， 然后
那他就是没学好，就是没学通，哎，没把这个理论学通。把这个理论学通之后啊，这些小菜一碟。为什么呀？你比如说他，你说他前面说他理论上也承认一切法空，他就是理论上承认，他没学懂，他不是真的认为一切法空。他真的认为一切法空的话，根本不为这些去烦恼，是不是啊？
是，
哎，你就跟我似的，我你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在我身上，哎，也不会动摇我的那个，就是不会引起我烦恼，不会这个动摇我，就让我佛这个理论怎么不管用啊？没有这个问题，我就是相信这就是梦。哎，你姻缘来了，姻缘来了，姻缘就来了。哎，你要我命就要我命，无所谓，因为我是正见。哎，你要我命，我就是换一个场景，换一个身体嘛。哎，一点不影响我的修行。哎，所以他就是没学懂。但是呢，他能够承认大乘的理论，这也是有因缘的。哎，他前边他那是前生有这个因缘，他才会，否则的话都不会。就跟现在那个，咱们那个前边讲那个量子力学，科学实验已经摆在他面前，说你只要说这个什么东西是确切存在的，就肯定是错的。试验摆在他面前，死活就不愿意承认。爱因斯坦，人类最聪明大脑，死活就不承认，就非认为这个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原来熏的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个轴，邪见轴子太重了，所以这个没办法。哎，不是说你理论讲得好就行，理论讲得好他根本不理你，他没有那个因缘的话。好，我们还接着来讲我们这个道理啊。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学的这个问题啊，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佛为回答这个问题专门说了一个解深密经，把这个咱们刚才说阿毗达摩大乘经是佛论大乘，解深密经啊实际上也是一个佛论大乘。为什么？我说过这两个经的那个结构啊，一品对一品，结构完全相通。哎，呵呵，所以那个摄大通论那个就是只有一品，解深密经是全经，所以这两个呢可以配合着学。哎，你看佛为回答这个问题说了一个解深密经，这个地方呢就是单独把这个问题拿出来了。现在咱们开始讲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还重复一下，问题是什么？他说你怎么说世界上唯有实啊？那佛般若经说过，说一切法空，你那个实不应该空啊。他这就是没分清楚佛说法的阶段，他不知道佛说的那个一切法空是般若经，是二十说法，是专门对那些刚回小向大，刚开始学大乘，还不相信五蕴空的人，专门说五蕴皆空，一切法空的。它里头根本就不涉及真有什么的问题，因为这些人还提不出这个问题来。所以说这儿呢，你三阶段一分，这个问题自然就回答了。哎，你二十学的时候就好好空你梦中法，这个跟唯识经不矛盾。你什么时候相信五蕴皆空了，你再好好去学唯识，哎，知道这个心怎么升起的梦，你知道的越清楚，你对大小乘法呀，那是理解的就没有任何障碍。我刚才说到就是想说那句话，就是说佛在摄大乘论，摄大乘论因为它的基本框架跟主要思想是佛说的，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说唯识的核心理论是三性，你学好三性了，诸佛一切秘密语言，就是说所有佛说的所有没明白说出来的话，所有的潜台词，你都可以以三字性明了，就是觉了。你可以用三字性决断。为什么呀？说起来就很简单了。你比如说佛说一句话你看不懂，比如说就跟这现在这些人，哎，五蕴是有佛，为什么说五蕴空啊？你要是学了三性就很简单了，凡是佛说那个东西是空的，是没有的，一定是指的什么呀？遍计所执性，就是你梦中法，你妄想出来的法，颠倒梦想是没有。然后说佛说有的是什么呀？一定是那个你五蕴空掉之后，佛菩萨的厚德智实证到的那个能做梦的心真是有。哎，然后这是一个真有，一个真没有。 然后佛说这个真如真理修行方法一定说的是什么呀？圆成实性。所以呢三性你知道了之后，佛所有经历所有的话呀出不了这三个内容。你就去看说这个地方说什么呀，说不生不灭无为法，哎，不变永远不变，你就知道这说的什么呀，圆成实性通性真理，真理永远不变，是不是啊？如果他说这个东西啊真有，但是它呢又是会变化的，那一定说的是什么呀，众生心，哎，心是真有的，但是呢它是无常的会变化的，哎，然后佛要说那个东西没有，比如说佛在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地方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看到一个颜色，你说哎我见如来了，你就是邪道，你说错了，哎，你只要是用声颜色见的如来，用声音见的如来，哎，你说我听见佛说法了，你这就是见的呢不是真如来，你这是梦中如来，因为梦中才有色声香味触法，哎，你必须是离色声香味触法照见五蕴皆空，然后见的那个佛的心，那才是什么呀，真见如来，哎，你看他就是说你梦里头连见梦里头见的如来都不是真正的见如来，所以你再去读经啊没有你读不懂的。再说一遍这个话，在社论里头有，在那个瑜伽师地论里头也有，哎，你去看，反正就是这样，他就说只要佛说是空一定是遍计值，佛说是有一定是圆成实跟依他起，然后有里头分两种，一个是永远不变的真理，那一定是圆成实，一个是呢众生心，还有佛菩萨心，三界所有的心，那个呢它不是不变的，说它变，但是呢它永远是建筑在那个不变的真理的基础上的，就是这众生心呢是包含那个圆成实性真理的。你比如说说我广看见三界唯有心，你看见圆成实没有啊？说我看我就看到三界唯有心，只有这一样东西，你这个人这一定是什么呀，初地以上菩萨。你说这个人他看到圆成实没有？他绝对是看到圆成实了，因为圆成实是什么？圆成实是遍计所值永无有相，你都看到三界唯有心了，你说你见到遍计所值永无有相了没有啊？你永远见到了，哎，所以见到依他起的人是绝对是见到，先见到这个圆成实的，先见到先证到空性的，你才能见到三界唯有心。所以呢，三界唯有心里头，它是建筑在圆成实性基础上的，建筑在空性基础上的。所以呢，你见了三界唯有心里头，就包含了真如圆成实性的真理，空性就包含在里头。这是先来一个总的回答，下边我们开始学新课啊。第24颂，今者未显，一何三自性？其自性即为无有。颂曰，就是说，佛上边那个颂字是说，我是根据三自性，我说三无性的。哎，我说的这个三无性呢，里头是有意趣的，通过意趣即显示诸法一切无自性。就是说，我说这个诸法就是一切法空啊，里头是有用意的。哎，什么用意？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他是对二十说法那些中学生呢说一切法空的。我再重复上节课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一个妈妈生了一个儿子，她很喜欢他，她一开始呢领着他出去玩啊，他见了水见了河见了湖见了这个游泳池呢，如果他这个时候想教他游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他暂时不想教他游泳，他这个时候一定是告诉他什么呀，你不能到河边玩，不能到湖边玩，不能到这个游泳池边上玩，哎，小心掉下去淹死，这个水呢是很危险的。 这个时候呢，如果他是不教他游泳，他这个时候跟他说呢，他只能跟他说水是很危险的，这个时候他不能给他说这个水呢是可以被征服的，人是可以游泳的，这个时候他一定不能告诉他。哎，因为如果让他误解了，他有可能就会想体会体会那个征服水的乐趣。哎，甚至你这个危险性强调的不够都不行，你看每年都要淹死很多小孩子，为什么？就是大人这点教育的不好，就是什么呢，不能告诉他说你根本就不能到水边去，好多小孩子就是在水边玩的时候不小心就是掉进去了。哎，这个二世说法呢就相当于这个，就是说佛跟这些孩子们呢就告诉他说你一切法空，不能告诉他真有什么。哎，就是处于这种说法阶段。所以佛呢是心里有这样的用意，他告诉他说你不能到河边玩。哎，佛在这儿也是，佛有心里的用意，告诉他说一切法呀，你面前的一切法就是空，彻底空，毕竟空，毕竟空无所有，必须要能所双亡，空的一点都不剩。哎，只能给他这么讲，这就是那个意趣，就是二世说法的时候只能跟他强调一切法空。这个怎么着说佛一三自性那个秘密语言，就那个意趣是什么，下边有详细解释。我们看第24颂，就是这个说今者未显，就是现在为了说明一何三自性，一什么样的三自性，其自性即为无有，说那个三自性里头是什么自性没有，所以呢三自性分开详细的说佛的秘义。第一个是第一者能相自性无所有，就是遍计所执性啊是能相的自性，根本就没有依他起性呢，是此由自性不出现，就是依他起性是什么自性没有呢，是依他起里头显现出来的那些东西的自性啊从来都没升起来过。比如说依他起显现的里头有什么自性啊，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六道轮回，依他起显心造出一个什么梦啊，就造出一个六道轮回的梦。哎，依他起里头是此由自性不出现，就是说依他起里头的那些山河大地六道轮回男女老少这些自性啊实际上从来没有生起来过，他也没有灭过。哎，他根本就不存在，他们的自性这个自性没有升起过。所以佛说呢，我说依他起里头没自性，是指的里头的那个六道轮回没有自性，故是依他自性无。所以佛说呢，依他起也没有自性。哎，不是说那个能做梦的心没自性，而是说他所做出来的梦里的一切法都没自性，还是空遍计所执。第三个就是此意法之妙正义，如是此意即真如，就是这是那个真如，就是圆成实性。说妙正义也就是玄奘法师一圣意，一般人都一圣意。哎，就是圣意，这就是真如。真如呢，真如为什么无自性啊，因为真如的定义，圆成实性的定义就是什么呀，是遍计所执永无有性，就是梦中的法都是空，它的定义就是五蕴皆空，所以它定义就是否定你梦中法都没有，所以它本身也没自性，它是空别的自性的，你执着梦中法有，它就说梦中法没有，五蕴皆空。哎，所以五蕴皆空之后它有什么呀，它自己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句话，所以呢真如也没自性。所以三自性这是颂的。下边我们看这个具体的解释啊。论曰，言第一者为遍计所执自性，此即能相无自性。再解释一下什么叫能相，记住能相就是简单说能界定相，能定义相，就是能相就是定义，就是什么叫能相，就是这句话能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什么，是什么样的，这就叫能相。比如说桌子 什么是桌子的能相啊？哎，就是桌子那个定义。说什么叫桌子呀？你问什么是桌子呀？你当然一般人不会这样问了，那个就是没见过那个东西的人，你说一个没见过东西，哎，什么呀？我不知道什么是呀。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是什么，你就要告诉他什么呀？能相，就是能够对他界定，对他明确，对他说明什么是那个东西的样子。哎，桌子的能相就是一查字典，说上有平边，下有支柱，可以在上边做事情和放东西的家具。哎，这就是能相。能相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定义。说能相无自性，我们先解释一下啊，后边再详细说。能相无自性，就是哎，能相为什么没自性呢？因为能相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定义，人说的一句话。他的自性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所相才有那个自性，就是他所指的那个东西。他能相是个定义，肯定没自性，一句话嘛，那句话放在那儿没人读的话，连那个这句话也没有。哎，他这个这句话只存在在我们妄想当中，脑子里头。所以呢，能相没有自性。什么有自性啊？凡夫认为他所指的那个所相有自性。你比如说刚才桌子的能相，然后他就说，那有世界上有很多的桌子都是这个能相指的那个所相。他所指的什么呀？你看我们面前就有个木头桌子，哎，他说所相有自性。实际上这个所相，注意有没有自性，这个所相也全是能相。这个话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就是我们认为说这儿有一个桌子，说这就是所相，这就是指的那个桌子。首先你找不到那个所相，就是你说这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具体的桌子，就是你那个能相指的所相。说那个桌子，说你看见那个桌子了，说看见了，看见什么了？看见颜色了。颜色是那个桌子吗？不是。所以你没看见那个桌子的自性。你听见那个桌子自性了吗？你敲一下声音，声音也不是桌子自性。哎，声音是你敲这个位置的时候产生出来的，也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不是桌子的自性。你摁一下说硬的感觉，硬的感觉是谁的感觉啊？是你的感觉，主观感觉，也不是桌子没有软硬的感觉，桌子的自性。所以说了半天呢，都不是桌子的自性，你没有所相。说那个我摁一下那个硬的感觉，那是什么呀？那还是一个能相。那是个什么能相呢？你说我因为摁了它一下，我有一个硬的感觉，所以这儿有一个桌子。你这个硬的感觉还是你界定，能界定这是桌子的一个能相。你说我看见这种颜色呀，这下边就是个桌子，还是能相。就是用你的意识的语言定义，说这种颜色它后边就是桌子，说我一敲这种声音它后边就是桌子。所以色声香味触这五个直觉呢，我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这个主观感觉还是能相，还是能定义。哎，我一看这个白色，哎，这后边是墙。哎，你的眼睛看到这个白色，这是个能相，是能界定墙的一个定义。哎，我看这种颜色，那后边就是另外一种东西。所以呢，我们说的那个所相呢，没有自性，我们说的那个不是自性之外的那些所相，实际上还是全是能相。现在你就明白了，整个世界上我们凡夫说有什么的时候，全只有我们凡夫说有什么，我们感觉有什么，我们看见有什么，全是我们的能相，根本你就找不到那个所相的自性。所以呢，能相没有自性，这个没有问题，因为能相都是我们自己的感觉，你不感觉就没了，所以能相没有自性。彼者由能相是遍计所执故。为什么说能相？说他的能界定相都是我所计执故，都是我们意识所嫉妒、所分别、所执着的东西。 哎，你看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法，全是我们意识所执着的东西，哎，所以这都是能相，都不是所相，都不是那个被认识的对象。如说色之能相者是变坏，这开始说五蕴的这个能相了。五蕴、地蕴、色蕴，什么叫色？在那个梵文里头，在藏文翻的也很好，都是这个意思，叫变坏，就是色的那个词的意思，在中文就叫做色，在那个梵文里头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词根的意思，就是变坏，就是这个东西会变坏，只要是会变坏的东西它就叫色，我们用现在就叫物质。就是说它里头说什么叫物质，他说物质就是变坏，这个定义的很准确的。哎，你的那个思想变不坏，哎，思想你愿意怎么想怎么想，是吧？哎，会变坏的东西就是物质，它叫变坏。你看这个变坏就是色的定义，就是它的能相。说变坏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人的一句话，就是两个字儿，哎，梵文里头就是一个词儿，这就是能相，就是定义，就是能相。说那你有变坏的东西，那是所相。你比如我指着又说面前这桌子，哎，说这个就是个变坏，这就是物质，又是我们刚才说的哪儿了，哪儿了变坏了，你还是色声香味触法，还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你找不着那个桌子的那个能变坏的自性。哎，所以一认真呢，色的能相就是个变坏，就只有能相，没所，找不着所相，所以呢能相没自性，所以我们凡夫一切法空都没自性，哎，都是我们人在说，结果这个呢就被这个现代哲学现象学，哎，就是这个理论叫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哎，这是一个诗句，诗人都知道，德国一诗人，哎，他们现象学就拿过来做他们的旗帜，说的多好，你人说世界上有什么都是人在这说，你说有上帝，你说有物质，你说有心，你说唯心无物，你说有原子，你说都是说，谁见过原子，谁见过上帝，谁见过物质，谁见过精神，谁也没见过，都是大家说有这个有那个，所以呢词语破碎之处把你那说的话全给你砸烂了，无物存在，你就是物是在哪存在呀，在你定义里头，没定义了就没有东西了，说得非常好。哎，色的能相是变坏，色受想行识，受之能相是领纳，受蕴，什么叫受蕴呢，叫领纳，什么叫领纳，领就是拿过来，纳就是也是拿过来，拿过来什么呀，拿过来一个感觉，我们整天在这个世界上拿过来感觉，你刚一睡醒一开始有感觉，一看拿过来颜色，拿过来声音，拿过来身体的感觉，领纳，哎，受就是领纳，就是我拿过来东西了，这就有受了，哎，我一看见颜色，好，我有颜色的感，视觉有了，听觉有了，哎，然后触觉，哎，我也感觉哎今天有点凉，有点冷，哎，结果领纳了，你一领纳到凉的感觉，你这就是有受了，所以受的能相是领纳。说受的自性是什么，受的自性就是你一个妄想，你要是这个你说哎呀感觉冷，我这说了一个大喝一声你吓一跳，好，冷也没了，你精神状态完全在你自己精神状态，所以呢领纳就是你究竟你领纳什么都是你自己的这个就是叫纯粹你自己一个妄想一个感觉。此等由无自性故如空中花，他后边就不说了，受什么受想，想是这个取向是吧，哎，就是形成概念什么就不说了，后边五蕴都是 能相，哎，这些能相都没有自性，哎，你都找不到那个它客观存在的那个本体，你都找不到，所以呢，他们都如空中花。哎，色最难空，实际上也最好空，因为我们定义的特别确切，就是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一种东西。哎，这种东西谁见过呀？谁也没见过。哎，所以就跟那个双缝实验似的，说我打过去一个电子，哎，结果说这电子是粒子啊还是波呀？哎，你要是说我想中间监控看看它从哪个缝过，这就是我们心里头把它当作粒子来看的，哎，它就显出粒子来。哎，你要是不管它呢，它就显出波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就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你心里头非认为它是粒子，可能就把我们心里头这个是粒子的那种妄想图片录像全调出来了，哎，他就给你放一遍，哎，你说我不管他了，不管他了，他就调播，哎，这是试验摆在他面前了，就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说那个客观存在什么呀？谁也没见过，你见的是什么呀？还是你看到的颜色，只是你看到的颜色，你那个心里就有颜色的照片，没有粒子的照片。古今中外无始以来谁也没见过粒子，你调不出那个说哦，我看到粒子了，调不出来，你眼睛只能看到颜色，哎，所以这些东西啊都没有自性，只有一个这个能相，就是你的界定相，如空中花。什么叫空中花呢？就是我们蹲在这时间长了，猛一站起来，眼冒的金星，哎，空中花，一咔，金星乱冒。好像跟真的一样，实际上呢根本没有，哎，这就是那个跟其他玉雅完全一样，就是什么呢？看着是有，实际上没有。你梦里的东西也是看着是有，实际上没有。水中月，什么这个阳焰都是，哎，看着马路远处有水，实际上根本没有，哎，都是这一个比喻。无有自体，空中花无有自体。有没有颜色啊？有颜色。有没有自性啊？空中有没有花呀？一点自性都没有，所以说它没有自体，只有颜色。所以你不能依据说我看见颜色了它就一定有自性，这是一个绝对不成立的。如果你看见颜色了就有自性，那空中花就应该有，你看到颜色了吗？水中月也应该有啊，马路远边有水，远处有水，你看见那个水的颜色了，那就一定得有水。你梦中梦见谁了，那就等于那一堆人都到你屋子里去了，都得有自信，是不是啊？哎，显然这个是说不通的。所以呢，这就是说，遍计所知性，我们凡夫看到的一切法呀，全都是能相，能相没自信，我们承认。凡夫不承认的就是说他指着一个所相，那个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你认真一认真，科学家都知道你那物质存在就是个假说，你根本就因为你看不到嘛，你证实不了，你拿不过来，哎，所以呢遍计所知性空啊好说。下边说依他起，言依他起性者为依他起自性，此即犹如幻化。注意这个幻化呢，我也说经常人们误解，误解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面前如幻化，我承认就是如幻化，但是他怎么理解呢？他认为这是幻如幻化，但是这幻化是有的，哎，呵呵，实际上这个幻化是说幻化出来的东西没有，就好像梦玉一样，那个梦玉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那个梦里头的就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现在都也承认佛说的啊，我这面前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但是他认为这里头都是有的，哎，把佛说的这个梦幻泡影都给实体化了，都给这个就是叫空变成有了，都那全是误解。这个地方说依他起性犹如幻化，注意跟那个般若经说的犹如幻化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啊，咱们这么讲，般若经里头说一切法，你像那金刚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一切有为法如梦，就是说我们看到一切有变化的法呀，都跟梦里的一样，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看见的一切有变化的法呀，都跟那个街头幻化师幻化出来的话剧里的人物、大象、战士、武器一样，都是不存在的。般若经是幻化，是说那个幻化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因为他说的是什么，都是梦中法。但是在这个唯识里头讲依他起是幻化呀，就不是这样讲了。依他起的幻化是什么呢？是真有假有两部分都讲的，就是说依他起犹如幻化，他是怎么讲呢？因为佛看到的依他起是什么？是众生心，众生心是依他起。佛菩萨看依他起犹如幻化，是依他起众生心他看到了，这是真有的。这个真有的这个心就是幻化师，他呢用记忆就在他的心里头升起一个梦，那个梦就是幻化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有的幻化出来神仙，有的幻化出来人，那个神仙跟人是所幻化出来的话剧，这个心就是那个街头正在那儿念咒的幻化师。佛菩萨看依他起犹如幻化，是这两部分怎么样啊，同时看到的，真有的跟假有的他全看到的，这叫唯识里的幻化欲，跟般若经是不一样的。记住，再拿电影院做例子，佛如果说你们看到的一切犹如电影，这是说的什么呢？犹如电影里的人跟事，就是说我们面前看到的人跟事啊，就好像电影里的人跟事一样，你看着像有，实际上呢，电影一散，你一明白，你也知道那根本就没有。这是般若经说的。如果在唯识经里头，佛说你们看到的一切法犹如电影，是什么意思呢？是佛菩萨看到这有一个电影院，里头坐了很多人，这有一个放映机，放映员把胶片往里一放，嘟嘟嘟，那一个屏幕放出这个光影来。这个电影院里的人呢，都认为那个故事里的孙猴子什么，就他就忘了是看电影了，就认为孙悟空正在打白骨精，当真了。佛菩萨看犹如电影是这样看的，连电影院带观众带放电影的，一直到这个幻象是放的什么故事，佛菩萨全看到。这是唯识里头的犹如幻化的意思，明白了吧？下边啊，由依他众缘而生起故，无有自身事体。这个依他众缘而生起，这个就是真的因缘了。唯识啊，依他起是真的因缘。说依他众缘而起是而生起，是什么众缘呢？就是如果放电影，就是有电影院有电影观众，你来了，这电影机有胶片到了，一放屏幕上就能幻化出来了。等着那个放出来的那个无有自身事体的是什么呢？是那个屏幕故事里的人无有自身事体。但是这个电影院观众这胶片这都是有的。对应到实际存在就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众缘就是什么呢？众生心。依他众缘就是众生心，说我一个人就可以放电影了，没别人也能放，你放的那电影离不了别人，离了别人放不了。为什么呀？你比如说你现在听讲座，离了别人你能看到这么多人，看到这房子吗？不，看不到。就是说你看的那个实质性的因缘脱离不了众生心，脱离不了。就是说你是看到众生心之后啊，升起的这个楼房，升起的这个各种人的颜色声音，哎，你做梦啊是离不了其他人的心的，还有佛菩萨心也离不了，没有佛菩萨我们连这一套道理也说不出来，都离不了。所以是依他众缘而升起的面前的你这个梦，哎，犹如幻化。这个景象是众缘， 只要是存在在世界上的心，都对你这个是有作用的。我们说过，甚至那个最一般的作用就是什么呢？那个众生他不阻碍你现在看到这个，那就是他的作用，这就是他的作用，这就是帮助你升起，他不阻碍你。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你的冤家对头，他力量又比较大，比如说他现在是个天神，他现在想这个就是改变你的状况，他就可以改变，就是阻碍你现在看到你现在的梦，他可以做到的。哎，那就是我们现在呢福报比较好，哎，想学佛法没有这样的众生。你像那个很多那个就是事故啊发生，很明显的就是这种，就是鬼道众生天道众生啊来报复他。这个到网上去搜有很多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事例。你比如我刚看的一个是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中医，有一个师长是汪精卫手下的一个师长，后来找他去看病，他是什么病啊？他就说每天有很多鬼找他，跟他说哎呀，包括他父亲，因为他在杀人的时候曾经把他的侄子给杀了，他当时不知道，回去之后他父亲就这个不饶他，后来他父亲跟他侄子的这个魂啊就经常坐在他船头训他，就要他命让他赔这个侄子，这弄得他整天就是哎呀那个就是人就坚持不住了，都要崩溃了。哎，这也是众缘升起的梦啊，是不是啊？众缘是什么？是众生心，众生心。那个大夫傻乎的就告诉他说啊，没有鬼，说这都是你的精神作用，什么给他开药弄，那管用吗？那没用。那个人他也啊，你说的对，他也愿意没有鬼，但是他回去不行啊，最后就是让鬼给把他吓死了，就最后就是那么崩溃的，就是那么给吓死了。所以这个面前的这个犹如幻化的这个梦幻泡影啊，是依他众缘而升起的。众缘是什么？是众生心，包括佛菩萨的心。哎，我们现在能升起这个众缘，也有佛菩萨天龙护法的功劳在里头，没有这功劳你现在也听不成。哎，依他众缘而升起故，这个众生心是有的。无有自身事体是什么呀？是我们看梦里看到的这一切法，还是我们梦中法，都没有自身实体，只有一个影像。哎，虽然它只是一个影像，但是它呢是背后众缘众生心综合作用升起的你面前的这个影像。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我周围的一切是由我的心升起的，那物质就不用说了，就专门说这种东西肯定是我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也许你看到别人看到跟我不一样，但我看到是这个就是这个了。那我看到的别的人和就像刚刚您说的那个故事里面发生的事儿，就别的心吧，就甭管它是鬼也好，或者是人，或者是别的道也好，那他所发生的事情跟我的心有什么关系？是他发生的事情就是以他为主体来发生了影响我呢，还是说我看到的他发生的事情就是由我出发去关照这一切的？
首先是你看，因为我们世界上只有心，你的心现在只要你清醒在活动，你的意识就开始往四周看，那个不是眼睛看啊，你的意识就开始，实际上它是感觉，它是感觉到所有众生心的。它由于感，它这咱们就用看吧，你的意识一看众生心里现在的因缘和合哈，它就升起面前这个景象。哎，所以主要是你看，说他现在对你是这个意识到你没有意识到你是有意的跟你交流，还是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什么这些都是一样的意义，一样的意义，就是
意识到你意识，
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在跟你对话，这显然我对你的这个升起面前的这个景象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现在马路上走一个人，他根本没意识到说有你在这坐着在干什么，没意识到你，但是呢你的心是看到，我们俩的心都看到的我们俩的状态。
就是说 我现在看到这一切，这些物质的东西它本身是不存在，是因为我身体它才存在，所以它不客观存在。但如果我看到了别的人，那这个人他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吗？
不，这个人跟那个物质是一样的，完全一样。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人也是物质的人，
对，
跟那个物也是物质。
对，就比方说这个人跟我，但他跟我说的话，其实我现在
这么说吧，我给你一句话，你看能不能回答？就是说你为什么会看到这有物质这有我哈、
嗯、
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心里啊都有这些照片，都有这些录像，就是我们不是都是记忆吗？记忆了很多颜色很多声音，你就是一看这些颜色声音呢，现在因缘成熟，相应就升起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声音，所以其他众生心呢对于你来说都是一个客观存在，就是都是被动的，是你主动看的。你如果现在说我这个比如说我立刻入定前六十休息，这样的话就是所有众生心你不观察了，所有众生心甚至我现在在这骂你，你也不受任何影响，你的心就不动了。
那所以就说我还是主体。
你是主体，
我是主人，所以我想看就是什么。
对，
所以说像刚刚那个故事，就别的那些比方说他爸和他侄子来找他、那其实还是他的心，比方说他对这个有愧疚，所以他看到、这个、
不是那样。这个呀他不愿意看到，他肯定是说你们都走吧什么哈，他肯定是这样。那个是客观的，他父亲啊就是起心啊就是要找他去了，他侄子就是他们的心就是一直跟着他，一直就是跟他。
那这个还是说除了这个主人公的心之外有别的心在对他有作用，那他自己的心不作用的话别人是作用不到他的。
不
看到的是那个，就是说除我自己除以外有没有客观的存在别人的心？
那肯定这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说你现在观察的客观对象就是其他众生心。
对啊，但是我看到的是我想要看到的部分。
不是这个不是，就是就跟我们看周围的物质一样，这不是说我想看到哪部分就看到哪部分，不是这样。就是我刚才还是说的，你的意识实际上是感受所有众生心的，这个不由你。你比如说他的父亲跟他的侄子一直跟着他，跟他去索命，就是要他命哈。他这个心的活动，他可以什么呢？他可以不，就是说我说的那个那是特殊情况，就是他有那个定力说我入定我不看了，这是很少见，我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就是说你不看就没有，但是一般人做不到。他那个意识清醒的时候，他就面前他那个心跟心的作用就是起作用。我的刚才说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他父亲找他跟其他有一个众生不找他就不理他，人那个众生在想别的事儿，跟或者根本不知道他存在的，但是他在看面前的景象呢，是在这所有众生心上客观起来的一个影响。就是对于他来说，他的父亲跟侄子的心对他的影响，跟另外一个不知道他存在的众生那些心的对他的影响，对他起这个颜色的意义来说是完全一样的。就好像说你现在正在玩一个游戏的游戏机，跟其他你根本不管他的游戏机玩的中间，你抬起头来看一下，你看到的这些游戏机的那个样子呀完全是平等客观的，不是说我玩这个游戏机我眼里就只有这个那个就看不见，不是那样的。就是它客观存在就是客观存在，其他众生心对你的心来说就是客观存在，就是客观的认识对象，你是主观，其他众生心是客观，只是说他们现在活动状态不一样，那是一个小的差别。就是完全是客观的，所以你现在只要你一睁眼，你看到的这个颜色呀是客观的，听到的声音是客观的。为什么？因为众生心客观在你面前，现在你们的因缘和合，你就只能看到这样的颜色。然后特殊情况就是那些特异现象，那个网上有一个录像，那个母亲给他孩子，他儿子大概看有两三岁一个小男孩，在地板上坐着玩的时候，他那个给他录像，从后边啊一个门里头斜着跑过去一个小人，跑的那个速度还挺快。这个呢就是有时候啊有可能是什么呀， 量的可能是孩子能看见，大人看不见，因为孩子那个天幕没关嘛，两三岁之前，这是大量的。这就是说他心显现的，个人心显现是不一样的，就是孩子哭闹，大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就是孩子能看见的那个景象，大人看不见，这个是普遍的。但是这回事呢，有两种可能了，一个是大人看见孩子看不见，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一个是大人孩子都能看见。再一个就是有可能呢，他母亲跟他这怎么说呀，反正这个录像录下来了，意思就是说人们看呢是一个因缘和合，众缘和合，实际上个人看的都是个人的意识升起来的色声香味触，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但是一般呢，由于我们这个共业呢，就是做梦重合的部分，就是物质部分呢，一般我们都一样，然后那个精神活动部分我们肯定不一样。哎，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您说这个气世间本身是因为我们众生的念力所生成的啊，它这个某种程度是客观的，但是因为我自身的心是带有主观性的。比如说那李老师今天在这里讲佛法，那我听到，就是我听到我说李老师是讲佛法，那我也可以说李老师在讲鬼话。
对，
那个是完全是由我自身的我来决定的。
对对对，
或者说我觉得李老师是个坏人，
嗯，
我觉得李老师是个好人，
对，
都是由我来决定的。
对对对，
对吧？
对，
还是由我自己本身的我的这个心的认识，只有我自己来决定的。
对，
比如说您刚才说那个鬼来去找他，那如果我这个人定力够好，我根本就认为鬼不存在，
对，
他就对我不管用，再出现了。
哦，这个不一定。就是像那个人，他就是他非常愿意相信那个医生的话，说鬼不存在，这是精神作用，但是他没办法，这就是说众生心就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影像是他一只要他看那个心对他的作用就要升起这个影像。
但是如果他定力够强，
对，可以，
那个鬼还是会消失的。
哎，对对对对，绝对可以，甚至他还可以改变外境，你要
对
定力再强。
对，
他看得见，只是他前身其实还有嘛，不然他就看不见了呀。他定力够强，他就看不见了。
对，定力够强可以看不见，这没问题。你比如说我入定，哎，如果到那种定力啊，其实他就可以有很多办法跟他交流了。就他这个实际上是还那个，就是怎么说呀？他完全不懂的，其实他就应该跟他交流，就是他就应该忏悔，他就应该你现在有什么要求，我来满足你，我来帮助你，这个是很好解决的。这个鬼道众生啊，非常。鬼道众生啊，什么特点？鬼道众生啊，智商差，哎，他不会复杂的设计去给你，就跟我们人的关系啊，绝对没有这个。他呢，很老实，很那个什么，就是反应比较慢，比较迟钝，哎，他所以那个《聊斋》写的那些鬼故事啊，是有那个真实的基础的。那个谁，施耐庵是那个开了一个茶馆，谁讲故事就免费喝茶。他是搜集了很多民间的那个传说故事的，好多故事都是人们的真事儿，哎。
但是可不可以这么讲呢？就是我们相信有鬼，其实也本身是我们相信有鬼。
嗯。
如果我们不信有鬼，如果我们大家都不信有鬼，它就不存在。比如说像定慧师去，比如说去西藏，
对，
他睁眼一看，那确实看天空的那些护法，就是跟那个他们那
西藏描
画描述的画的一模一样。
嗯。
那他就跟我在中原就看不到，我中原看到护法就是关公。那出现就是关公的形象。那比如说他去这个，
这个是你们因缘的不同，哎。
那他去缅甸去就什么都看不见，那就也没有鬼，也没有事，什么都看不见，那叫不信。
不，这就是因缘，众生心的因缘。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东北那些什么大虾啊什么就特别多，因为信的人多，有人供养他，他因缘就有。哎，你这地方没人供养，他就不在这个地方，这是因缘造成的。它是客观，就是众生心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你看到什么景象是有客观性的，哎，是有客观性的。就
那意思说他在缅甸看不到鬼神，就是因为当地
人不去，哎，对对对，
鬼神不去那里，
哎，对对对对。你比如说城市吧，鬼就是要比那个外边少得多，为什么？它非常不方便，这个阳气太重，它就没法那个身体受伤害，不适合它生存。所以他就那个农村呐，别这个郊区啊，山里头啊，哎，就那个阴气重的地方，鬼道众生多，他也是会迁移，会那个找适合他的地方。
那所以说，就是众生心，它就是客观存在的。
对，
咱们现在在说话， 您说的这些话不单是在我的影像里，就本身客观您说的这些话本来在您这里也有，它是互相有，只是到我这里来被我调成我的颜色，到您那儿又调成，
对对对，就是这样，
它就是重合的，本身都有，是我们每人看到的稍微有点不同。
哎，对对对，是这样，每人都是自己的声音，甚至有可能差到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如果他的那个心的某种习气特别强，他能把我的不光是理解意思啊，他能把我的话听成别的话都有可能的，因为就跟口误似的，是吧，他就是所以那个每个人是自己生活在自己的一套世界里头。
最终那个好多那个就是外道说的 we are the one， 是我们是一，然后最终是合一，比方说你成菩萨或者成佛，很多时候你看众生就都是佛了，就都是菩萨，就他的根性是那个，就是大家是相互联系的，或者说是宇宙是一体的，像这种说法就其实跟佛教的是完全不同的。
不同不同，不是一体的，你谁成佛就是谁成佛，谁是极地就是极地，谁的心就是谁看到的就完全是自己的心升起的那个影像，只是心跟心是客观互相影响的关系。
上次就是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当时上节课不是讲就是小孩在下象棋吗，就如果是他在象棋里面杀来杀去的啊，就如果呢他如果他认为这个是真实的，那就那造业就重了啊，因为他是杀心重了。
对，
那如果他认为这个本身在下象棋就是游戏嘛，不要造任何业。
对，
那我当时就问说，那如果希特勒本身认为这就是个游戏，
嗯，
他就知道他在做梦，
嗯，
就他就是真的这么认为的，
对，
那他就不造业。
对，
但是那些众生被他杀了的众生后来
对他的恨是，
那他
现在
会对希特勒会有会对希特勒的心会有影响，
当然会有影响。
那这个他到底造业还是没造业呢？
这就是这个前提非常那个离奇了啊，他如果有空性的认识就不造业，或者是说也可以说他造的是清净业，但是这个就是根本矛盾的，就是如果他知道这是空性，他去杀那么多人，这个是矛盾的。
这个有可能不矛盾啊。
啊，因为他的目的是什么呀？你想一个。
那我不要杀那么多，我就杀一个人吧。
嗯。
不要杀那么多人。
嗯。
就杀一个人。
嗯，对。关键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杀，这个决定。
好玩啊。
就是好玩，绝对造业。就
是。好玩是造业。
哎，好玩绝对造业。就是虽然他造的业非常轻，但是他也是造业。
那我。
就是他因为他为了满足自己好玩啊。
我在下象棋也是为了好玩啊。我在打游戏，我在打手机游戏，杀那么多怪物也是好玩啊。
不，那个你比如说一般的孩子呀。他那个整天在那杀杀哈，他杀是有习气的，他有杀的习气，他是过瘾呐、啊。现在已经发生不少案件，都是因为什么呀？玩游戏，有一个是直接玩游戏出来之后，在楼道他就给杀死了一个人，他就锁喉杀死了一个人。为什么呀？他就说他就是魔鬼。
那是因为他把那个游戏当真实了，他是把游戏当真。那我要杀了他，我知道是在玩游戏啊。
嗯，
我没有把他当真。
就是说啊，就一般的小孩知道那是游戏玩哈，
对对对，
但是他是就是他知道是假，但是还是在养成那个习气，坏的习气，杀人的习气，就是说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呢还是在养成。这就好像说对比很简单，就是说他整天在游戏机上杀，他知道是玩。跟整天他让他有很多真的怪物让他去杀，那个绝对造的业是不一样的，这就很明白了嘛。就是说他虽然是造的很轻的业，但是呢还是在造业，还是在造，养成他是以杀为快这样的一种不好的习气。
就比如说我说这个，比如说我认为这个世界，如果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世界是混乱，叫老是混乱的，是因为我认为它混乱，所以说混乱。还是说如果我认为这个世界不混乱，它是非常有爱的，那慢慢我这个世界就变成很有爱的世界了。
不会，就是它可以改变你一个人的看到的心境。你比如说我举极端的例子啊，佛，我们这世界叫五浊，是很糟糕的哈。佛看这个世界就是完全清净的，因为什么呀？因为他看我们这个都是影像，都是那个屏幕上的东西。就好像我上节课也说那个例子，你比如说一堆垃圾，我们是很脏的东西哈，佛看这堆垃圾就是一个影像，所以一点不脏，所以他的那个佛土啊就是完全清净的，就是一堆正生心，然后呢心里头出现很多影像，这有什么脏的呀？没有，就是完全清净的。所以你这是极端的例子，你也可以在这个中间过渡，就是我认为这个世界很美好，一切都是很自然的，那你就是这样的心情。 你看，你比如说一这个地方发生了这个事故，发生了什么？你认为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你也不会震惊啊，你也不会恐惧啊，哎，你该怎么做？就是你以你的行事原则嘛，你就去做就行了，哎，可以的，就是人跟人的精神境界呀，差别可以非常的大。你看，一直到这个最一般的众生，一直到佛完全清净。你看佛80年在印度也是每天吃喝拉撒睡都跟大家在一起，但是他的心永远没有烦恼，永远是非常清净的。
那我再举个例子再问了，那比方说佛看到了咱们在看电影，比方说咱们现在看的是一个，比方说007吧，就是一个杀人的电影，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个杀人，或者佛看咱们的世界就杀来杀去弄来弄去，其实都是情节，
就跟看电影，
咱们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那个电影上这个演员 A 把演员 B 给杀了，那其实演员 A 杀演员 B 他是不造业的，对吧？那在电影上是不造业的，那因为他知道他是演员，
对，
我知道我是演员，我在演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把B杀了，
对，
那所以就说不说希特勒的，就随便一个人，我杀了一个人，如果我觉得我是在玩，我觉得我是在演戏，我觉得我是在梦中，然后我把他杀了，那其实我是不造业的呀。
造业还是说那个目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就是说为了好玩，这也是造业的，
那就不为吧，就什么都不为吧。
关键在结果，
如果完全哎，关键在结果，还是看你的那个发心起心动念。你如果发心说我为了度众生，就是需要杀一个人哈，那就是功德。
杀人，他就是他还伪报，就是可能前生那个他杀过我，然后我今生希特勒去杀那个人去了，那也不叫业。但是他可以选择不杀，对吧？
对，是这样。就是哎，因缘所致，哎，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要问你最终问题，就是既然是在梦里，那你杀谁了？你对谁好了，谁坏了，不都是在梦里，还是在这个梦里的轮回啊？醒了的时候，这些就全都没了呀。
醒了就没了，但是现在的基础，我们讨论就是说什么呢？是暂时没醒的时候才讨论这些，就是说我造不造业？因为如果你一醒，全部记忆都不生现行了，就没有那个业的问题了。我们现在还是说在梦里头，就是说我造了这个造不造业，是指我以后有没有这个梦里的报，梦里的假报，虚幻的报，就是做好梦做噩梦，还是在讨论梦里的事儿。
对，就说还有说我比如说我杀了一个人，就是举个例子啊，我杀了一个人，或者我恨一个人，就我非常恨，我以前非常恨的人，
哎对，
那我恨他，那我将来我们就会后世我们就会因为这个东西纠结，
对，
就会有这个因果，
对。
但是呢，我把这个恨给释放掉了，
对，
我完全
觉得这是如梦幻泡影，
如梦幻泡影，我不心里不没有一个芥蒂了，那我们之后就不会因为这个而再有纠纷，不再造。
不，这是从你的心改变了，但是他的心没改变。
对吧？
所以他的心改变，但是他对我的影响会很小。
就他的心没改变了，不影响他继续修行啊？就
影响。影响，
他可能会来找我，对吧？但是因为我本身对这东西不，就我已经
对，
就他来找我，但是我已经不，
你可以用你的世界观，哎，对，来那个重新处理这件事情。
对，哪怕就是我们在下一个世界，因为我这边已经没有这个影像了嘛。
对，
影像已经被我删掉了，
对，
怎么样？
对，
就他可能他来找我，但是我可能都不记得这个事情，这个纠纷也就不会再起了。
对，这看谁对不起谁。你比如说，就跟那个《归来》那个电影。那个女儿不是把父亲那个告密吗？把父亲给逮起来了。后来女儿就觉得很内疚了，她就跟父亲说：“那个时候是我告的密。”她父亲说：“孩子，过去了，不要提了。”这就是这种，就是他就是有意的来给他淡化、减轻。我理解你，我大人嘛，我理解你。你的告密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样子哈。哎，他也可以训他，是吧？哎，他就选择了就是。很快就一句话把他这个就给过去了，
那其实就相互都解了，
所以这个就是修行，对吧？修前世的这些环环相扣这些东西，把它给扣子给解开，把它全部给解掉。
哎，对，你到这儿，我不怨所有的众生，不怨所有的人，那就没有这些，就是在你来说就没有。当然，他还会对你，你可以就是智慧的来那个，哎，处理。
因为如果我要纠结一些双方的嘛，
对，
就不会有纠结的。
对。好，我们先休息。